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4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还得跟大家聊聊这个93阅兵，它有很多的后续，还是很有意思的。首先，超高收视率。这两天呢，有的朋友尽管人在海外，还都留着那个微信的嘛，和国内呢还都保持着联系。结果啊，一看各个朋友圈全都炸了，都在转93阅兵。那很多朋友老激动、老高兴了，那怎么办？都忙着在那儿删、在那儿拉黑。哎呀，这也不必这样了，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我跟您要说说这超高的收视率，你还不得气死啊？没必要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第二个小标题，昨天我们都看着这三面旗，党旗、国旗、军旗是这个顺序，但是按照中国自己的国旗法，党旗在先是违法的。一会儿咱们扣扣里边这条文。说到呢，昨天也非常奇怪，这么激动人心的一个伟大时刻，结果昨天股市不买账，一片惨绿，4000多只股票跌，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另外呢，也顺便说说，现在搅起一个大的漩涡来吸引散户入场，效果怎么样啊？哇，这还是有效果的啊！一会儿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昨天节目里我们讲，我目前看到，昨天我看到的应该说整场阅兵零失误。习近平为此呢，在会后也给所有参加阅兵的人员发了嘉奖令，他也认为是水平很高，但是没想到他们终于还是露出了一个破绽，而且还是一个邪恶的破绽。今天呢，后来晚间的时候，普京啊，在昨天晚上开记者会的时候，他还证实了确实有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了，咱们简单的聊一聊。那最后内宣这效果不错呀，那外宣呢？昨天讲了，主要的一个观众就是川普。川普知道不知道？他知道。那你都想让我看吗？我看了，我确实感到震撼。当时啊，他也讲，我也感到意外。啊，一个我美国的字儿都没提，当时我们帮着你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和贡献，一个字儿都没提，他还感到意外，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意外的啊。当然呢，最后做一点小的评论。其他的标题呢，巴黎峰会跟我们昨天判断的是一样的，应该说呢，川普8天没露面，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的。他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工作狂，他是个工作爱好者，他是打心底里喜欢这份工作，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一大帮人围着他 陪他聊天唠嗑，他是这么个人。8天结果躲着镜头一直不露面，应该说他是出了一些问题的。当然我一直讲问题可能也没有大到那个程度，但是巴黎峰会最后和我们判断的一致，川普只能视频参加了，那这个效果就差很多了。目前来看呢，普京昨天在北京呢，在记者会上那气势如虹啊，现在他是完全的优势心态，他做了一些表述。那现在可以这么说吧，这一轮的最后通牒又烂尾了，又没戏了。最后呢，给大家说说贸易战，美联储发了一个褐皮书，发了一个报告，那现在情况怎么样？联储是什么意思呢？它呢，也就是在美国，它设了12个储备局。作为中央，这叫联储，也就是12个储备局上边设一个总办公室，那叫美联储。那按照这12个联储的区域，现在整个看，物价在上涨，经济出现了停滞。那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关税嘛。一会儿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个，咱们说台湾，先说谁呢？说说柯文哲，这个人可是久违了，因为今天呢有他的一件事儿。今天呢，他们召开了柯文哲和那位应小薇的严押讯问庭。 两个人都出庭了。那10月1号又一个延押到期了，那柯文哲他们申请能不能解除羁押，让我回家吧，你现在起诉书也有了啊，罪名也都给我列上了，我跟谁串供去，你就让我跟家打官司不行吗？哎，这个呢今天并没有一个结果。法官啊说呢，我会检视延押的必要性，然后呢承诺我会在10月1号之前来做出最终裁决，今天呢没有给一个准信儿。柯文哲压了多少天了？到现在已经压了363天了，从今年的1月2号就开始压，一下三个月，压完三个月就一次一次延期，延了三次，到现在已经是430天了。好家伙，这已经啊363天了。那按照法律的最长期限，像这种经济大案最长时间多少呢？15个月。15个月，那现在刚12个月，那你还差3月呢。也就是说，如果这次法官批准延押的话，那再押3个月，那就是最后的3个月了。那能怎么样呢？最坏的结果，因为现在看明年的大概2月份左右就应该一审宣判了，一审宣判完了之后，这就会一审给高院来决定是否继续延押。一审只要一判他有罪，那就往后边走，走到高院，你肯定上诉嘛，走到下一个程序，那就由高院决定继续是不是押。如果二审高院决定那你打完一审你肯定上诉，二审的时候继续押的话，对不起，又一个15个月开始了。也就是每次只要检察官和法院掌握到这15个月内我把一审给你判了，你进入下一个15个月，二审我在这15个月内也给你判了，然后就进入到终审，你就别出来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说到那位应小薇是有可能被10月1号有可能让他回家的，因为他在里边呢，他的医生出证明在监狱里边的身体很差，看守所里他已经晕倒了8次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沈庆金都已经走了，那他差不多也让他回去了。但柯文哲，我盯着你呢，赖清德，我就看你能不能让他出去啊，一个他一个黄国昌啊，你不都说赖清德是独裁者，是什么不是什么司法迫害吗？我就看你迫不迫害他，不迫害他我跟你急啊，这个绝对，我就看你能不能咬紧牙关把他继续压，一直把他关下去啊，这个我有点感情用事啊，这件事儿我认为不能让他们出来再搅和台湾社会，祸乱台湾社会了，这一点呢我还是支持赖清德的啊，咱们干一把吧。来吧，下边说说韩国。韩国呢，国会的议长宇元直，这不是参加93阅兵了吗？那他带着任务呢，在去的时候呢，就讲李在明呢是给他准备了一些口信，万一要是见到金正恩呢，那跟金正恩就聊聊啊，就把他的口信转告一下。那两个人见面了没有？两个人还真见面了。因为那你想的人都很多，走来走去，尤其在休息室啊，天安门楼子上不还有个休息室吗？在那里边他总得见上。最后两个人呢是握了手，结果金正恩呢就跟宇元直议长说了一个字儿，特别有意思啊。两边握手的时候，宇元直讲，我们时隔7年再次见面了。金正恩就说了一个字，是，结束了，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了。那昨天晚上那儿不还有什么晚宴呢吗？那晚宴你想20多个国家领导人，有熟的有什么的，端着酒杯啊，各个桌子来回串，互相敬酒，那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目前就不知道啊。但是呢，昨天在场合上的时候，金正恩就说了一个字，是。那咱们就看下次了。那之后呢，宇元直还碰上了普京， 两个人呢也握手聊了几句。普京呢善解人意，这个不是一般人，然后就问说你有没有什么信息让我转告金正恩呢？你肯定是带了口信了，那他不跟你说话，他跟你就蹦了一个字儿，那我替你说。结果他好像是跟普京简单的也说了几句，那最后见面的时候不知道转告没有吧。那见了没有啊？塔斯社讲，普京和金正恩在北京呢见了两个半小时，两个人大马金刀坐在那儿，在那儿聊了两个半小时。有一些报道，金正恩呢在会晤期间告诉普京，朝鲜愿意倾尽一切来帮助俄罗斯。就东北人那个啊，那个那仗义的那劲儿就上来了啊，能弄不好喝几口啊。我有事找我啊，有事跟我说，我全办，就这个啊，我倾尽一切来帮助你。那普京呢当然对朝鲜帮助俄罗斯英勇对抗乌克兰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特别赞扬了他那些兵，你那些兵是真能打真勇敢啊，表示衷心的感谢。嚯，这家伙两边啊。来，下边说说日本，那日本的鸠山怎么办啊？社会那么大的压力，他儿子也出来做工作去了没有啊？那当然是去了。你想中国那边都宣布了，那最后在里边和中国勾兑了那么多年，最后因为他儿子说两句话不去了，那不完了吗？最后还是去了。嚯，今天那日本媒体那就炸喽，这骂的各种花样就都出来了，你是卖国贼，你是这个的，那骂什么的都有了。这个呢就知道这么个人了，那就算了。然后下边说说石破茂，总结大会也开了，参议院大选大败，那领导班子肯定要负责任呢，那下边的中高层干部四员大将都要辞职，那下边就你了，石破你什么情况啊？石破死活不下去。那最终现在那个啊厉害的人物终于跳出来了，谁呢？自民党最高顾问麻生太郎昨天在有一个麻生派的聚会上，大伙儿在一块儿聊的时候，他说了，我要求提前举行总裁选举。然后他下边的几位大臣还在石破茂内阁的他这个派别的几个大臣立刻表示赞成，我们支持。麻生呢在聚会上宣布，我决定在要求提前选举的书面材料上签名并且提交。他说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少数执政党，局面非常严重，说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那种无法做出决策的政治状态。我现在呢也我得出来喊这句。麻生派在里边是大派别，这老爷子要说话的话是有相当的分量，再加上他手底下这帮人立刻我们愿意我们支持。嚯，老头开了第一枪，那石破就摇摇欲坠了，这就要坏了啊。来吧，下边咱们给大家说说乌克兰。首先呢有一家美国媒体军事智库做出来的这个统计，咱们说打仗的事儿啊，说俄罗斯军队八月份现在可以总结了，整个的进攻速度下降了 18%， 共进行了5027次的攻击行动，比7月6月5月的袭击行动有所减少，就8月份啊，攻势在下降，而且他们在8月份发射的沙希德无人机的数量也从7月份的6303架下降到了4132架，减少了三分之一。八月份啊，然后他们在重点进攻的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攻击最后宣布惨遭失败，渗透进去的俄军纷纷被包围消灭，乌克兰夺回了新经济城米尔内、玛丽尼夫卡，并准备直插塔布罗夫切那儿一个突出部来包围还在里边的俄军啊，现在这边呢打的是挺猛的，现在还是反攻。另外在扎波罗热、西维尔斯克、莱曼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的推进也失败了， 不得不紧急从其他方向来抽调部队。那个著名的波克罗夫斯克那红军城还在乌克兰的手里，这是因为它是几个路线的一个交通枢纽，这个特别重要，就打不下来，干了三年多愣打不下来，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啊。另外呢，这个报告讲八月期间乌克兰摧毁了俄罗斯17个燃料和炼油的工程目标，公司啊工厂啊这些啊打掉了它17个。所以说这八月份呢，应该说俄罗斯越打越弱，乌克兰越战越强，两边的情况在发生偏转。下边就说说这个巴黎峰会这怎么着。今天上午是十点半，巴黎时间十点半，我也不知道这时差是怎么安排了，正式举行。这里边呢，冯德莱恩、科斯塔、芬兰总统斯塔布啊，另外呢，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波兰总理图斯克他们都出席，然后其他的像德、法、意等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将通过视频会议来参加。那其他领导人都有谁啊？那主要是啊，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午两点，他上午十点半开始，他下午两点以视频形式加入。他后来，你们先聊着，聊完了以后一块儿跟我聊，是这么一个情况。说到这个自由联盟呢，是这样啊，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差不多30个国家组成的这么一个联盟，向基辅提供军队各方面的支持。现在大家忙什么？如果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下一步要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来遏制俄罗斯未来的侵略，等于未来的安全保障就是由这个志愿联盟由他们来给做了。吕特呢，这是北约秘书长对记者讲说，明天是一次，就今天了，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我希望呢这一天和明天啊，也就是开两天，能够明确我们共同能够达成哪些成果。白宫呢做了一个宣布，说川普在今天将和泽连斯基而不是普京通电话，也就是他参加线上会议，然后呢要和泽连斯基单聊啊，今天呢是这么安排的。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表示，说川普呢跟他讲，他将在几周内而不是两周内就针对俄罗斯的进一步行动给出答案，他可能不止两周，他说我很快就会和他沟通，了解他的下一步行动。这话说什么呢？你川普前一阵说的是两周啊，那两周9月1号就到期了，那大伙儿就问呢，你这最后通牒什么情况？你得往上上大招啊。那川普说了，我说的不是两周，我说的是几周，所以说那再打听吧，你到底啥意思，所以说还得问川普啊。说到川普呢，昨天波兰总统那位新的总统到了白宫，又上演那一幕嘛，和川普坐这儿，这边万斯，那边啊没有卢比奥，卢比奥去墨西哥了啊，是另外的一位，大家都在那儿坐着就聊，旁边记者就围着嘛，结果有一位波兰记者非常勇猛，直接就单挑川普，说你上任以来你对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啊，你怎么解释这事儿？川普立刻打断，什么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啊？川普一下就急了，说我对印度采取了二级制裁啊，说如果你要连这个都搞不清楚的话，你去做别的工作吧，明天去找一份别的工作吧。或对记者直接这么来，他讲，你觉着我对印度，这是中国以外的最大的一个买家，实施二级制裁，你觉着我没有采取行动吗？说这让俄罗斯损失了数千亿美元，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他从哪儿琢磨来的啊，这数呢从哪儿来的？他说你觉得这不是行动吗？而且这只是第一阶段，我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还没开始呢。两周前你看我说了吧，印度如果继续买它就会有大问题，现在我们做了，那下边我要继续做别的，你怎么能那么说呢？或急了有点啊，这个那你说波兰记者问的也对不对啊？ 啊，合着你上任以来，你就在前两天给印度加了一个25%的关税。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真正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买了俄罗斯石油，是别的理由。那现在他愣往这上边说，合着您就干了点这个，那整个对普京这边你还做了些什么呢？那就没有了呗，那就没有了呗。来吧，咱们说说俄罗斯，说说普京。普京呢，昨天在北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他说了些什么呢？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普京讲呢，如果理性占据上风，俄乌战争还是通过谈判可以结束的。他强调，那如果需要，我也会一直通过武力来解决最终的问题。就如果你不理智啊，不跟我谈，那我就通过理智来解决最终问题。他说我愿意和泽连斯基会面，但条件是你到莫斯科来，而且我们两个人见面提前要做充分的准备，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果啊！又把他去莫斯科这事儿给拎出来了。之前这不说过吗？大伙儿都说那不可能嘛，川普也说过不可能，哎，他又把这事儿给说来了啊。然后他又明确表示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他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接受的立场。然后他讲呢，他愿意和美国合作，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问题上双方寻求共识。另外说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两边呢强化了老朋友的联系啊，签署了20项合作协议，这里边呢新的天然气管道就从蒙古那边插过来，那条管道啊，那个基本就谈完了。中国呢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进一步急剧增加。另外呢，他还要协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核电国，帮助中国搞核项目啊，是有这么一个事儿了。当然他在里边呢确实，那记者就问呢，说你们俩和啊你们仨人在一块儿啊聊什么长生不老的问题，聊活150的问题有没有，他承认了有啊，这件事儿是有的，这个他也承认了，这是他昨天大致的一个说法了。他说了，他说我们说了，确实说这句话了，他说这不是联合国的数据吗，到2050年说65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5岁儿童的数量，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后果，我们当然要关注了啊。他这么给凹过来的，这么给解释的啊，后边我们一会儿要说到。那针对他又扯鬼扯了这么多东西，那没人怼他吗？那当然有了，德国好汉总理梅尔茨直接就怼他。他讲，俄罗斯总统普京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一个战争罪犯。他接受采访直接讲，他就是战争罪犯，因此不能对他做出任何的退让。他说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普京，就这么厉害。他直接讲说，普京认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更不用说和乌克兰签署和平协议了。你不认为没有理由吗？梅尔茨讲，这个理由必须由我们来给他创造。军事上做到这一点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在经济上我们是可以实现的。他讲，必须确保俄罗斯无法能够维持他的战争经济，我们要让他经济枯竭，我们必须共同促成这一点。这个跟川普他们应该说的是对的。你看，我给印度二级制裁了，那你们还买俄罗斯油吗？你们能不能也来二级制裁？你们也制制印度，帮我出出气啊，制制中国什么的、啊、我估计今天和明天他们是要谈这些事儿的了。梅尔茨呢是强劲的表达了这个态度。当然那俄罗斯那边人家也怼梅尔茨了，那位俄罗斯版的华春莹扎哈罗娃讲说，你德国根本没有能力让俄罗斯陷入经济枯竭，他真正现在正在枯竭的是你德国，梅尔茨先生。他两边还是直接怼这个。咱们能看到梅尔茨这个人的性格，他可能这也比较德国，说话直截了当，而且一针见血。 你就别在中间这儿鬼扯了，川普还要我再看两周再看两周，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他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治他，把他逼到谈判桌来，这是个战争罪犯。为什么梅尔茨已经把这件事儿，我相信和我和我们很多朋友都一样都看透了，你在那儿还跟他周旋，还跟他搞那些游戏，搞那些回合，完全没有意义，这个人就却欠收拾，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认为呢，梅尔茨整个这个态度，这是我辈中人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挺喜欢这个大高个的啊，这个人说话是够分量。那你说欧洲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欧洲现在已经彭博的报道是军援乌克兰的主力，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总额现在已经达到了2300亿欧元，其中600亿欧元是军事援助。欧盟作为它这个整体，今年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援助200万发炮弹，另外它还有8万名乌克兰军队现在正在欧盟境内接受训练，这是干嘛用的？未来的总预备队要进行大反攻的，这8万人现在还在欧盟手里呢。他这儿就200万炮弹。另外呢，捷克外长也讲，他们那个16个国家，那个是单走的啊，那个他们自己单搞的那个炮弹计划，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150万发大口径的炮弹，年底之前我们要交到180万，也就是还有30万，也就是他这180加上欧盟那200万，乌克兰今年光炮弹就能拿到380万发。所以说充足的弹药是今年到现在为止，尤其是八月份他们挫败了俄军夏季攻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炮弹管够管饱，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啊！这是彭博今天的一个报道，我们就明白啊，这到现在发生了一些什么。说说今天的评论，昨天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之前多家媒体报道的川普赴巴黎峰会，因为前几天川普的消失，应该呢还是我的判断，身体是出了一点小问题的。现在呢正式改为了视频会议。也同样是昨天的判断，作为川普呢，他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如果要是面对面，大家呢能奉承他，恭维他，感谢美国啊，大家呢都围着他，这会对他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如果是视频会议，这个能量这个效果就差很多了，因为不是面对面。那作为今天和明天能搞成什么东西，他跟小泽通电话能搞成什么东西，我现在已经不抱任何的期待。现在看呢，这一轮所谓的最后通牒拖了10多天，现在力道是越来越弱，加上昨天普京在北京获得了强力的加持，获得了巨大的支持，20个协议啊，特别是那根管子人家谈成了，2027年那这卖气呀，这还得了了。所以说现在基本可以判断，西方世界的这一轮攻势已经彻底烂尾了。那有朋友讲，今天大伙不是还要开会商量吗？他们商量什么？商量的是未来安全保障的事儿，这个确实是有所进展，但前提是你必须有停火协议，有和平协议，对吧？你有了那个才能谈后面的事儿呢，你现在前边的那个根本无望啊。梅尔茨讲了吗？普京已经说了，停火协议和和平协议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给他制造一个理由让他变成可能嘛。所以说前边那件事儿都没影了，那你后边这事儿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就没有根本的基础。所以说呢，川普从阿拉斯加把普京给搞去，俩人聊了半天，最后一大帮人又跑到白宫又搞了这么半天，这一个回合到此我认为已经没有任何的结果了啊，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了。来吧，下一步咱们简单说说委内瑞拉这炸人家船的这件事呢。卢比奥他这个表述是耐人寻味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卢比奥表示军方呢是可以在国际水域拦截 从委内瑞拉跑出来往美国运载非法毒品的这个船只的，但是川普下令把它摧毁，就导致船上11个人全部死亡。我们的目的是要向毒贩发出震慑的信号。他说川普下总统下令不是去拦截，而是直接摧毁，说这种事情还会发生。他在哪儿说的？他不正好到墨西哥去访问去了吗？他在墨西哥城接受记者，记者问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了。哎，这件事儿呢，这是有意思的啊。当然美国官员给讲呢，说军方对这个船的打击是精准打击啊，说这艘船呢和卢比奥也讲，和就是运毒船嘛，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威胁，所以美国有权直接摧毁它。说总统有权消除对美国构成的直接威胁，这个总统不是说说而已，他是个行动派，而且他会继续这么做。那大伙说，你明明按照国际法你应该可以拦截检查，这些人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吗？而且船上有没有毒品，你有确凿的证据吗？卢比奥讲呢，拦截运毒船成效甚微，他说这种方式根本就行不通，说他们呢这个拦截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不能吓唬他们，所以说真正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炸了他。说总统正在对毒品恐怖组织发动一场战争，他就这么宣布了。哇，这件事儿就国际上在一开始的震惊之后，通过卢比奥的表述，大家现在都有点乱了。我看一位法学教授就讲，这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啊。说当一个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世界上的某个人可以被直接处决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已经毫无约束了，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新动作啊。你要走程序的，船上有没有毒品你清楚吗？你有证据吗？船上那11个人都是张王李四王二麻子，你知道是谁吗？你有那么确凿的把握然后你就把他们都杀了？难道现在都可以这么干了吗？这还有国际法吗？你可以拦截吗？你可以然后判重刑，哪怕给这帮人判死刑都可以。哇，这件事呢现在这现在就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世界了啊。这个事儿呢，你要说干还是不干也不能说这么干川普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是呢这里边在程序上在手法上有重大瑕疵。难道那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干，就可以有样学样了？那以后全世界我们都可以这样了吗？谁还敢出海钓鱼去呀？来吧，咱们说说美国的经济，美国新闻。先说经济，9月3号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的数据非常简单，美国在8月份的职位空缺数下降到了750万，低于市场预期，就是有这么多的职位空缺750。失业人数是770万，这什么概念？意味着从2021年4月份以来，那时候还疫情的啊，首次出现了失业人数大于职位空缺的情况。你说这情况很严重吗？我直观的感觉也不是那么特严重，但是呢哎，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情况在缓慢的起变化啊，这是经济了。一会儿我们还要说到美联储那个，然后说是下一个呢，那这个就有点问题了。佛罗里达州的卫生署的署长他做了一个宣布，佛州呢计划取消所有州级疫苗强制接种的要求。就原来啊，强制呢，你不是说强制孩子，是强制家长，你必须给孩子要接种疫苗。孩子你怎么强制他呢？人家受保护，对吧？强制家长，而且呢，学校都有这个要求。如果孩子小朋友没有接种疫苗，学校不要。那现在佛州啊，现在正式宣布这个没有了。他讲这里边多了什么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水痘、乙型肝炎，所有这些疫苗全部不再强制了啊，不再强制了。那这个卫生署长这也是就跟小肯尼迪他们是一个路子的。你比如说那个 治那个新冠啊，他不是说那个不能打疫苗，用那个氯喹啊，你原来不是说用那个什么羟氯喹，用那些玩意儿就可以治啊？他对那个 mRNA 疫苗呢是坚决反对啊，所以说他是非常反对这个的。另外呢，在社区的饮用水里边加那个氟化物，他也坚决反对啊。尽管呢，这种措施普遍被认为改善了美国人的口腔健康，美国人一张嘴满嘴大白牙啊，这是很厉害的。哎，这个卫生署长他把这事儿都给停了。德桑蒂斯坚决支持这位署长的行为。哇，这件事儿是非常严重的。我看到一位专家是这么写的，说美国最愚蠢的一场文化战争会裹挟着天花等病毒席卷而来。说疫苗本来是人类最伟大的医学成果，消灭过天花，遏制了小儿麻痹等疾病，每年拯救数百万的性命。一个是疫苗，一个是抗生素，这边呢负责预防，那边是负责治疗，两者相辅相成，把人类的平均寿命从50多岁推到了70多岁，这是现代医学的基础。等于佛州呢取消了这个疫苗的强制接种，等于让整个的公共健康倒退回了19世纪。这也就是我当初为什么反对川普他们这帮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有时候你老穿黑，不光是川普，就包括那小肯尼迪，包括三德子等等这帮人，就美国有这么一帮人啊，整个文化水平也就是小学多少以下，50%几的人在小学程度以下的，现在他们翻上来，他们说了算了，用他们那个脑子，用他们的认知，他们现在开始做决定了，他们开始这么做了。所以说呢，这个时代啊就来临了，那你就随便吧。那随着川普、小肯尼迪加上这帮人啊这么整，那现在纽森他们那边呢对着干吧，他们就宣布现在情况太危险了，那疾控中心那主任也让你们给撤了，专家也都给轰走了，然后弄了一帮草台班子，一帮江湖医生啊，一帮吃健康什么什么什么吃那个健康保健品的那么一帮人进去了，那没辙了。说呢，那我们自己来吧。纽森宣布，加州和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我们自己成立一个西岸健康联盟，我们自己搞吧。我们仨州自己成立一个，我们自己单搞吧。那现在只能这么干了。来吧，下一个呢？这美国大的新闻啊。几乎所有的电视网昨天都播了那个爱波斯坦受害者那个新闻发布会，除了福克斯新闻，除了他以外大家都播了，在国会大厦外边聚集了大批的人群来声援这批幸存者，要求国会对爱波斯坦的档案进行全面的投票。人说不给了你3万多页吗？有人已经快速的看完了，说那根本没戏，3万多页里边只有1000多页是新给的，而且图的那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讲，这波爱波斯坦的幸存者啊，当然都是女士了，年轻的女士，他们讲呢，我们也不等了，我们自己将搞一个访问了那个岛屿啊，对我们进行施虐的那个名单。他说我们都知道那些名字，我们很多人都遭受过他们的虐待，我们将把我们都知道的经常出现在那个圈子里的名字，我们把它汇编起来，我们给它公布了，我们自己干就完了。而且这帮人呢，他有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昨天也讲，我看过那些文件，因为打过官司嘛，那但是他不能乱说啊，因为那是保密的。他说你们没有，就是说这帮记者这大批的观众，说你们没看过，说如果你们看到这些文件的时候一定会震惊不已，美国人民有权看到这一切，邪恶在那个黑暗中滋生，如果你们真的关心这些女性，就要关心这个问题，这件事儿一定让它顺利的通过。那现在民主党那边呢，你不是说这里边原来有比尔克林顿呢，或者是什么呢？那民主党现在不管，我们愿意公开啊，现在拦着的是共和党， 别忘了大选的时候是共和党天天闹着啊，那里边有阴谋，有深层政府，我们一定要把它都扒开。那现在他们变成了一个东党西党死活不让公开的一个阻力了。那这里边共和党人那位马西众议员，他听取了这些幸存者给的那些证词，他搞了一份请愿书，如果这请愿书超过一半以上的话，那就得在国会做一次表决。他这个行为呢，就导致议长约翰逊是非常的愤怒。那212个民主党人大伙都签字啊，那现在关键是共和党人这马西得想点办法。结果今天我看到的那位劳伦·伯伯特啊，原来那也是一个大川粉啊，那戴着眼镜的那位女士，在影院里边跟男朋友胡来，最后让人家给拍到的，那就那个，哎，他突然签署了这个请愿书，应该解除，应该公布。这对川普马格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不光一个打击了，现在有马西，有马克，有这伯伯特，那马大姐，那格林，他也签了。而且昨天在那个广场上站着，他还讲话了。他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拦着呢？哦，这也是马格党的一个主力啊。那他也签了。那现在差多少？就差俩人了。如果再从共和党里挖出俩人来，这表决就过了。过了以后，那就得正式表决。这个一旦竞争表决通过，这就变成了一个法案。变成法案，你就得公布，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现在白宫呢，那位发言人不是那个李维特，是另外的一个发言人，他明确表示，任何共和党人签署公布爱泼斯坦文件的法案，就是你现在已经有四个了，还有的话都是对川普的敌对行为。他这么给上纲上线，你都是啊，你们掂量着以后你们还选得上选不上。嚯，那这件事儿现在就看大家就看着那马西在做的工作能不能从共和党里边再挖出几个人来。所以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大家对共和党都摇头，就对川普就怕成这样。哎，来吧，下边说两个官司又违宪了。第一个，美国第五巡回法院在周二做出了裁定，川普呢援引那个1798年敌国外侨法，快速驱逐什么委内瑞拉帮派成员的做法是违宪的。法院呢以2-1的裁决结果啊，认定川普不能继续在德州、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使用这项宽泛的暂时驱逐的权利。那是打仗的时候敌国你才可以这么用，你比如说你炸了我珍珠港，那我对当时的日本侨民我就来了这么一下子，那你没辙啊，为了国家安全。那现在你跟谁也没打仗，你凭什么把这些人都轰走啊？哎，判他违法。哦，这个判决呢意义也很重大，那最终的归宿怎么着？最高法院，到最高法院去打官司吧。也就是这回让大法官们最终审查川普能不能用这部暂时法律来驱逐现在的非法移民，能不能这么干啊？现在看呢这又违宪了。那下一个呢也来了，我再找啊。下一个呢那案子是什么呢？哈佛呢是在礼拜三，是在昨天，一个联邦法官做出裁定，川普政府此前错误的切断了对哈佛大学价值20多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政府必须恢复这笔资金，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哈佛的宪法权利，又违宪了。这位法官呢判，因为违反了宪法的保障，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民权法以及行政程序法，或违反了这么多法呢，这22亿美元你得给人家啊，这个呢又违宪了。所以说这个怎么着，司法部已经说了我们会上诉，上哪儿？有最高法院，咱们就往回来吧。之前呢川普本来跟哈佛大学是提了一个和解的条件，也就是这20多个亿呢我不能都给你，你能不能给我交5亿美元买路钱，你别的地方哈佛有钱嘛，你从账上给我转5亿美元，我把这20多亿美元就给你。那哈佛呢，他是学府嘛，那他有气节，我不干，那不干就算了吧。结果在上一次的内阁会议上，川普和那个叫教育部长麦克马洪两个人 还说起这事儿来，说哈佛非常糟糕，他们根本不想谈判啊，所以说那五亿美元那买路钱没弄着，现在呢，哎，人家联邦法院判你违宪，这违了多少回宪了，让低级法院判的这么多违宪，我都弄不清楚现在他整个签了多少个行政令，现在有多少都在最高法院那儿排队等着一个最终说法，好，把那七个人都得累死啊。来吧，简单说一个民调，这是 CBS 他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是关于经济的。那你觉得现在比过去经济好的有多少人呢？有 27%， 觉得经济越来越差的有多少呢？ 56%， 这俩正好翻了个倍。和以前一样的是 17%。 各个党呢，你觉得经济好了的，共和党人58的人认为好了，19的人认为差了，也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在共和党内支持率是正的 39%， 支持的人是很多，六成的共和党人觉得现在经济变好了，可是在民主党这儿呢，是认为好的只有6，认为差的是84，等于是负的78，那重点是中间选民嘛，他们怎么认为呢？认为变差的是20%，那变好的是20%，变差的是64%，净支持率是负的44。白人呢认为变好的34，变差的49，是负15。黑人呢认为变好的是9，变差的是73，啊，是负的64%。西裔认为经济变好的是20，变差的是63，是负的43。年轻人呢认为变好的23，变差的58，是负的35。这是 CBS 这么一个说法，现在的经济感受这是决定性的啊，是大幅度的变差。那数也没那么难看呀，主要这不是共和党那帮人咬紧牙关没有啊，我们就觉着好你就没辙了啊。来说说贸易战，说说一些数据，美国八月份的关税收入出来了多少？310亿，创下历史单月新高。咱们就别争了，这310亿呢，到底是外国政府付给你的，还是你在海关上由那些进口商付给你的？啊，这个呢，我们都自有公论了。那个大家实际上都心知肚明。就未来这310亿，最后是。因为他刚到海关嘛，最后呢到库里，最后到货架上，最后谁来掏这笔钱，自有人掏了，这个就甭管了啊。这个关税啊，这是创了这么多，那川普很高兴啊，再次表示大量的关税我们可以取消民众的个人所得税。310亿够吗？有专家做了一个粗算，如果每个月的关税呢收入到2000亿美元的时候，就可能实现川普嘴里说的那个用关税来取代个人所得税。你现在历史新高才300，你得到2000的时候你才能达到呢，那得多少啊？好家伙，那就不是翻一倍，那得翻几倍啊，翻6-7倍你才能达到，那得把现在这20%的关税，好，那你得翻多少倍你才能收到这个呀？哎，这咱们就一笑而过了。来吧，说说美联储的这个褐皮书，很多人特别关注，因为这个呢决定着九月份呢这个月还降不降息啊，这个非常关键啊。他们把那个就业非农的数据本来说应该今天出，后来推到了明天啊，是不是一看这数不是特别好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再等了。咱们就看看美联储的这个最新的经济状况褐皮书，这个情况该开始给大家讲了啊。美联储它是个总公司，下边有好多联储局，有12个联储局，亚特兰大、纽约，大家都有。总公司是美联储，下边有12个联储局啊，这个给大家讲讲。那现在先说这个总体经济活动怎么样？那12个联储区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他们各做各的经济报告，几乎都没有变化。目前看还可以啊，总体的经济目前看还可以。但是呢，在各个地区消费者的支出持平或者是下降，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现在工资开始跟不上物价的上涨。说呢，消费者正在受到保险、水电费和其他物价涨价上涨的挤压。啊，到现在为止呢，因为零售和酒店业还搞了很多的优惠和促销活动，对整个的这个消费还有一定的支撑啊，这个还有，但是呢，还是不能抵消国际游客需求大幅度的下降啊。今年美国旅游是肯定不行了，汽车呢略有增长啊，这个还行啊。劳动力市场呢，11个联储区的总体就业情况啊，大概持平，有一个地区出现了下降。啊，这个呢大致还可以，主要是物价。褐皮书讲呢，十个地区物价是温和上涨，涨的还不是特别多，有2个地区涨的是比较快，他没说具体是哪一个啊。然后几乎所有这12个区都提到了关税推升了这个产品的价格，包括保险、公共事业和科技服务的成本也在同步的上升。他说部分企业已经开始传导关税的成本了，但是多数企业呢，因为客户的价格都比较敏感，怕影响销售，都不敢大幅提价，大家都在互相看着。那你要在这儿你先涨了，大家就跑那家去了嘛。所以说大家呢，那你先来我先来，现在大家呢是有所观望啊，目前是这么一种情况啊。他说呢，多数地区他们的预计数月，未来数月价格会继续上涨，其中有3个地方呢预计价格涨幅是非常大的啊，是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应该说呢，物价在上涨，整个的就业没什么变化，各方面的经济出现了一个停滞。这是目前啊，说到贸易战，这个暴风骤雨还没有到来啊。前天的新闻吧，彭博的那个报道嘛，说到沃尔玛呀、Target 呀这些大家伙啊，因为他们有定价权嘛，他们是主导性的，受不了了，他们要涨价了啊，这个就应该开始了。这是8月份的啊，9月份可能还好，应该从10月份开始就要显形。来吧，下边呢我们花20多分钟的时间，咱们来给大家聊聊这93阅兵的后续。这里边后边我本来说完这个就不说了，一看后边还有好多的故事，还得给他总结一下啊。咱们说说第一个，超高的收视率。现在呢是做了一个统计，谁做的统计呢？说到这种事儿，那这是一个献礼工程啊，这是一个样板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啊，当然就得出这个数据，当然它这数据是不是有水分咱们就先放一边啊，咱们看看它这个数据是什么样的。全国电视大屏直播的收视率达到了 1.6 亿户啊，那这相当多了，这个是非常高，这跟春晚有一拼啊。春晚大概是2亿左右啊，它这是 1.6 亿户。他们统计实时电视观看人数大概是 4.3 亿到 4.5 亿。这个呢比春晚略低点，这也可以了。然后每个电视收视端就是平时看的时间有多少呢，他们平均是65分钟。这个年度是相当高了，因为他整个的阅兵从习近平喊同志们好，最后呢那梯政部一块儿走过来，从那儿开始的话大概也就1个小时，因为在前面都是习近平讲话呀啊，前面的那些东西那都是，他总共才70分钟嘛，你想大家平均每个收视端观看是65分钟，这相当高了。网络一些平台他们也直播嘛，收视高达 19.2 亿人次。刚才说的是电视，这说的是网络。所以说呢，从这些数字表明，不管是在电视端还是在网络端，观众的参与度都是超高的。 他讲呢，显示了一种空前的覆盖和参与的程度。应该说呢，2025年的九三阅兵在电视和网络平台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就说阅兵啊，包括国庆啊，你和2015相比，那现在这高太多了，因为主要是网络这一下小20亿的观看的人次，因为他可能看一会儿又看别的去，对吧，来回来去倒腾，这个就一下拉起来了。2015年那次，十年前大概网络可能还没到这么夸张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超高的收视率。昨天我们大家呢，给大家讲这三个感官，一个是习近平啊，军权在握，大权独揽，地位还是非常的稳固的，这是第一个观感。第二个观感，一次成功的大内宣，他们用这种法西斯暴力美学，这都有前车之鉴的呀。为什么一说搞阅兵就能积雪上头？这照抄就行了，从当年希特勒他们搞，一直到日本，一直到什么的搞，他们照抄就可以了，因为这都被人无数次的证明过呀。从前苏联一直到俄罗斯，这不都搞过吗？三胖那儿饿的都那模样了，你看那观众的瘦小枯干都那样了，一看着呢，阅兵的来了也热泪盈眶，看着三胖以后也上下在那儿蹦呢嘛，不还？所以说这个是这不用怀疑，人家这成功的大内宣，这是毫无疑问的，看到这收视率了吗？证实了这一点啊，证实了这一点。当然还是那句话啊，包括在新西兰这儿也一样啊，这个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平时不用微信，跟我一样，但是呢因为保持和国内亲人的联系啊，包括有一些方便吧啊，他们还是尽管他不活动，但他保留着，所以说就能看到那些朋友圈里边那热闹着呢，热闹着呢。你包括在新西兰这儿，我们平时生活中很好的一些朋友啊，我看到在朋友圈里边那也上是啊，这个不能说上蹿下跳，也非常激动，欢呼雀跃啊，感觉到老骄傲了。所以说这个呢，那你说怎么办？我还有朋友讲，我这删都删不过来。我说你也是，你删他干嘛呢？有些朋友呢，平时坐一块儿就是养猫养狗，平时一块儿说说旅游啊，一块儿呢吃吃喝喝，你老乡嘛，对吧？你干嘛非要都聊政治呢？非要都聊意识形态啊？别人都得非听你的，我认为这个也强人所难了。在中国呢，我还是那么讲啊，有10%的人能和我们志同道合，这已经老不错了，剩下那90%就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最后我从无奈的高喊，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嘛，那你说怎么办？那就这么个状态。所以说人家这种法西斯暴力美学啊，这种洗脑，这个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每次搞都能取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没办法的啊。下边的一个话题呢，这个党旗在先是违法的。昨天在节目里就第一观感就讲嘛，这个党旗是第一，国旗第二，军旗第三。当然有的时候呢是三个旗子平面，党旗在中间，国旗在左，军旗在右，一走起来，哎，党旗是第一位的，有几个场合都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违法的。为什么叫违法呢？大家查一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5条的内容，升挂国旗时，可以同时升挂中国共产党党旗。升挂党旗和国旗和党旗，应该把国旗置于更显著位置，这是它的原文。两个旗子可以同时出现，但是国旗一定要挂在显著的位置，就是出现在第一位嘛。这是国旗法第15条。第16条说的就更清楚了，这我不是悬挂，我列队怎么办呢？列队举持国旗或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这是国旗法第16条。什么概念？下边是有解释的。 这条的解释是在各种列队游行庆典或其他需要举持旗帜的活动中，国旗必须处在最优先最显著的位置，体现国家象征的庄严和尊严，这也是对国旗法律地位的明确保护，确保国旗在所有旗帜中居于首位。这是他下边的司法解释，您大家查查呢，这个国旗法第15条和第16条，你不看这个司法解释也可以了，你就重点看看他这个两个简单的规定就完了。国旗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说昨天习近平他们一直把党旗举在第一位，等于当着全中国全世界的面就公开告诉大家，我们那法律就是擦屁股纸，我们的宪法一文不值，我们就可以带头违法，就搞这种东西。无论昨天他的行进，他的飞机，直升飞机，这不也拉着什么党旗军旗，全是在党旗在前面，国旗在后边，他们就公开这么干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道理啊，这帮玩意儿啊，就这么个情况。说到第三个话题呢，这股市还不买账，按说这么喜庆的日子，这么一个出彩的啊，变成全世界焦点的这么一个日子，老百姓欢呼雀跃，那这股市是怎么回事？结果昨天 A 股表现非常疲弱，上证呢一下跌了 1.16%，深证成指下跌了 0.65%， 创业板跌了啊，创业板涨幅达 0.95%。 昨天呢共有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全天平均股价下跌了 1.48%， 这在近期来讲这算是大跌了。都什么跌了？嚯，这个打脸，专门是军工股领跌，什么国防什么跌了 2.47%， 军工什么易方达跌了 2.55%、啊、军工龙头跌了 2.86%， 航天彩虹，这本来你们这航天这不那么厉害了吗，它跌了 4.2%、无人机中无人机跌了 6.03%， 这什么情况？这你们怎么回事啊？这帮人真不给面子，跌得稀里哗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知道啊，这不是就流传着一个帖子啊，说呢整个今天哭了两回，上午看阅兵的时候激动的就哭了一次，下午查自己的账户的时候一看又他妈哭了一次，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哎，这市场为什么，你们怎么回事啊？好像国家队是有任务啊，无论如何呢，在阅兵之前你们给我拖住啊，那几个标志性的那点数你们必须得给我守住。结果可能到这天大伙一看这任务也完成了，结果今天可能国家队也懒得管这事儿了，气得哗啦就现原形啊，要往下掉。也可能这个大逆转就从这个阅兵结束开始，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我看一眼啊，我不知道今天情况如何呀。今天他还在跌，我看是没人管了啊，就因为他是政治任务嘛。那么多外宾来，那全世界的一个焦点，你们怎么也得给我做得好看一点。那现在任务完成了，那今天又跌了 55.42 了，现在跌了 1.45%、啊、香港也在跌，香港现在也跌了 1.14% 1.15%， 没人管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顺便呢也给大家说说呢，9月2号上海证交所呢，他们公布了8月份新开户的数据，这个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平时讲呢，你比如说他那儿搅一个漩涡，散户不入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这只股票里边故意他炒哪个，就等着散户来买嘛，然后他们好吞套，他们就交给你，由你来接盘。散户呢是在交易中他不怎么咬钩，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散户开户了，哎，来参加了这场赌局。平时呢看得多，但是他们还是开户了，这个是很厉害的。按照他们的最新数据呢，8月份 A 股新开户开了265万户，和7月份环比增长了 34.97%， 涨了这么多。那和去年同比呢 涨了165%。去年的八月份是99.93万户，今年是265万户，就是翻倍的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如果还有一些基金和 B 股的新开户呢，等于八月份达到了283万户，增加的是很多的啊。那在这里边个人投资者是占绝大多数的，散户啊，新开户呢264万，也就是总共265万，264万都是散户，机构投资者呢开了0.997万户。那整个前八个月呢开了1721万户，比去年前八个月同期增长了 48%， 因为实在找不着别的地儿赚钱了，上这赌场里来试试手气。但是呢你别看这帮人这么多人开了户了，真正咬钩的，真正当韭菜往里边伸头的其实并不多啊。这个呢必须跟大家讲清楚啊，你别看那现在我看就差不多了吧，那这次的狂欢就到此结束吧，阅兵人家都散摊子了，股市这帮人你们起什么哄啊，差不多该干嘛干嘛去。来吧，下边说说这个邪恶的破绽。昨天我们说到零失误，从头到尾那时间卡的那个准，昨天我一边看我一边看着表，每到一个环节结束我一看表，几十秒的间隔，你看央视那个啊，过场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停顿，下一个就立刻开始，最后整个活动结束的时候正好是半点，哦，非常精准啊，人家组织的非常好。而且呢也没有像俄罗斯，有一次俄罗斯是车啊一下打不着了，你想这列队往前正开呢，突然有车不动了，那后边的车也没法走了，还现过这样的眼。整个昨天中国呢，无论是步兵的方阵加上后边的车辆各方面的精神面貌，应该说达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个效果啊，我认为是零失误了。习近平呢为此给发了一个嘉奖令，嘉奖的一个通令，嘉奖所有参加这次80周年阅兵的全体人员啊，嘉奖令奖啊，作为武装力量的代表奉献了一场啊这个大型的盛典，体现了什么国家的意志啊，决心和意志和硬核的实力，受阅部队精彩出色的表现啊，展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等等。最后呢臭不要脸的自己还给自己写呢啊，嘉奖全体官兵啊，这个要向这个检阅的部队来学习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这臭不要脸的把这2442，你一个嘉奖令你说他干嘛呢，让大家学习那些受阅官兵。同时啊，我这2442你们别忘了啊，还发了一个嘉奖令，他认为这个没事儿，这次他认为也非常成功。哎，结果最后还是跑出了一个巨大的破绽，而且这么一看还是个邪恶的破绽。这制造者是谁呢？一个是习近平本人，一个就是央视。今天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报这个细节，结果把他整个这个风头就给抢了，这算是打了一个横炮，把大家对这么一场大阅兵的焦点全部都给失焦了，全都偏转了。就是这么一段话，习近平，我这查的彭博社他那个原话啊是这么说的，原文翻译，习近平讲和那个三胖和普京嘛，他说以前很少有人能活到70岁，但今天70岁了你还是个孩子。很多人原来后来翻译都没把这段给翻译过去啊。然后普京接茬说，得益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体器官可以不断的移植，很邪恶啊，人们能够活得越来越年轻，甚至实现永生。然后习近平接茬预测啊，这现在呢本世纪有机会活到150啊，他那有几个口头语那就别说了啊，那现在预测呢可能呢那能活到150啊，就这么一段话是习近平先说的，然后普京搭的茬最后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央视提供的。央视呢把这个走上来这个画面几个片段，他们切了几个碎片，然后就发给了各大媒体。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结果呢，这里边大家看了以后呢，也没太认真看，没想到就 BBC 他那个记者就特别的敏感，他老听着这话外音里是不是有点别的声音呢？后来呢，他仔细放大这么一听，他先给公布出来了。结果他这一公布呢，因为大家手里都有啊，到现在我看到的统计啊，这里边啊有路透社、彭博社，刚才说了 BBC、CNN、卫报、Political、金融、ABC、澳大利亚的，我平时看的那个时代、纽时，还有那个谁，华尔街，还有华盛顿邮报。啊，包括日本的好多媒体都登了，现在就是整这事儿，大概加起来不下40个主流媒体，连欧洲的、在美国的、在日本的等等，大家都在播这段，因为大家都收到了，是你央视给我们的。你说你本来挺啊，这让他们打引号认为挺精彩的，结果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抢戏。那大家现在都在盯着这个，大家都在体会这玩意儿毛骨悚然啊。三个独裁者琢磨着，现在你想，人家也不吃不缺吃不缺穿不缺女人，人家要钱有钱，权势熏天，人家的主要问题跟我们这些人想的不一样啊。那作为这些独裁者，他们的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呀？跟原来秦始皇一样嘛，我们就想长生不老啊，我们就想一直这样下去啊，这是他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结果仨人好家伙，认为这一帮独裁者凑一块要聊什么军国大事，密谋美国要如何怎样的，结果你看到了没有，这帮土财主人家最关心的竟然是这个。而且你啊，这人器官移植我们可以永保青春，好家伙，听着让人毛骨悚然，就这么一帮邪恶的玩意儿。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算他一个巨大的失误。谁说零失误来着？他们自己给捅了这么一个大篓子，最后让这件事儿，昨天还挺骄傲自豪来着，现在突然间变得灰头土脸啊！这件事儿呢是捅了个大篓子了。那下边说另外一个呢，那川普是感到震撼。波兰总统在那儿呢，有记者就问到：“你看这阅兵了吗？”他在那儿呢，表情立刻就变得严肃了，啊，头呢有点偏低，在那儿倒嘟囔啊。他说：“我觉着是非常震撼，我也明白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他们希望我再看，但我确实在看。当中国在谈论什么自由的时候，我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就说到美国当年。”但我不认为美国因为帮助中国获得自由而获得了任何认可。他说：“我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我认为应该提到美国，我对此感到很意外。我认为我们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呢，川普是看了。啊，当然后来之前为什么他那个过生日那天也是美国陆军日的那天，他要非要办阅兵，当时就有媒体报啊，川普呢是一个阅兵的爱好者，俄罗斯的他也看啊，朝鲜那个他不一定看直播了，那后来的片段我相信他也会看，他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这种气势啊，你说他是什么法西斯倾向，这个咱不评论啊，但是他特别喜欢看阅兵，所以说他一定会看。而且呢，习近平他们也知道他肯定会看，普京呢也是后来在记者会上说来着，啊，这川普哥说你们了啊，说你们三个人在那密谋美国，啊，普京还逗呢，说不怎么他怎么能这么想呢？他说整个过程没有人说美国的坏话啊，他还给解释呢。那习近平主席不说美国帮助中国一个字儿都没提，他对此感到意外。我也不知道是顺嘴说说还是他真的感到意外。你跟这么一帮对手在博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那如果你对这帮人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么一个状态，那你打不赢，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对手，那帮人怎么可能给你一个字呢？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那里边拐弯抹角，四五句话一直在骂你， 骂美国啊，现在这世界不和平啊，不能欺负人，不能那么霸道，怎么怎么着的啊，我们要热爱和平，我们才站在了世界历史正确的一边，等等等等。含沙射影，拐弯抹角，一直在骂美国，没提你。那你想是说你好的还是说你不好的呀？所以说呢，这都感到意外，我反而感到一种意外。另外呢，有很多这个媒体都报了，今天华盛顿邮报他们都报了，五角大楼是熬夜看了这场阅兵的，他正好跟那边12个小时的时差嘛，因为就在那个十点来钟左右的时候，旁边那家披萨店的订量一下就窜上去了，应该说大量的人都没下班啊，也不能说熬夜了，因为时间也不是很晚，大家正好晚饭的时候，大家呢点几个披萨，一边围着一边看，他们也要做仔细的研究的，认真的来看。当然我不知道美国人看了以后在想什么了。欧洲的最高外交官卡拉斯是讲了，他说了他的感受，说中俄朝领导人在一起，在这个阅兵典礼上亮相，象征着一个专制联盟已经形成，正在挑战以现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卡拉斯是这样认为的。那美国呢？美国有一个国家安全期刊，这家大媒体他是这么讲的，他说阅兵中展示的那些武器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军队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战争中击败美国，摆的那些东西就是奔着你来的，奔菲律宾什么的，奔台湾，用不着那个啊，用不着那个。他说中国最近的这个阅兵式无疑展示了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同时超过美国的雄心，说中国本来就拥有更庞大的海军，迅速扩张的核武库，以及先进的高超音速航母杀手导弹，现在能看到北京正在有条不紊的缩小和美国的军事差距。这家专业杂志讲，尽管美国的军费预算更大，但却受制于老化的部队和下降的战备水平。美国明智的应对方式不应该是军备竞赛，而是开始搞自己的战略策划，在人工智能、网络各方面要进行创新，要利用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来平衡和削弱中国的崛起。这话说的是非常明的，人家就是奔你来的，人家准备的那些家伙事儿就是跟你来的，所以说这说的是很明白的。美国你看了这东西以后，一帮人一边看一边吃披萨，川普是一边看一边震撼一边叹息啊！你看他也没提我们。我认为看到中国已经把亮相把底牌亮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美国要进行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战略警备啊，一下要惊醒要崛起啊。你要让我说美国你现在有没有因为这次看到的这个景象下定决心和中国进行全力的博弈，随便一说军事围堵、经济打压、科技封锁，而且你美国不可能自己做到，你要联合所有的盟友。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当年冷战和里根一样的大战略家，而不是现在一个只知道关税、只知道到处割韭菜敛财的一个川普，到现在跟盟友什么的天天忙的都是这个，人家都那样了，你有没有那种觉醒全力的要面对这个对手了？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时刻了。2015年啥样啊？那不今天很多人抬杠，大哥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进步了啊！我说你告诉我怎么进步了，他说你再看看2015年的阅兵和这次阅兵，你没看到中国军队各方面那水平高太多了。我说这我承认啊，但是你要告诉我因为这个中国就进步了，那我不承认。那你要说日本现在拉出兵来和当年军国主义那时候搞阅兵，那现在的日本差远了，那你认为现在日本是退步了吗？哦，不能因为你军队的进步啊，武装到牙齿，现在有这么多的先进武器啊，军威盛壮，就认为一个国家进步了。我怎么没这么认为啊？ 我没看出老百姓有任何的进步，他们的生活进步了吗？他们各方面情况有进步吗？医疗啊，老百姓的收入，你告诉我有什么进步啊？那只是所有的社保、医保有什么进步啊？那农民朋友一年一个月给涨十块钱，涨20块钱，大家还不跪地谢恩？都这个玩意儿有什么进步啊？我没看出来。但是就人家这种军事的崛起，美国人到现在还不醒吗？这权力博弈都不一定能摁得住他，现在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嘛。来吧，到这儿呢，最后给大家做一点总结吧。也没说的那么夸张了，说到阅兵这种东西呢，它是一种展示，它是一种能力啊，国家机器包括呢这个军事的这种机器，它确实能看出某些方面的一些动静来，但是真正在战场上一决高下的还不是这个，不是看哪个世界上比哪个军队披正步整齐划一，然后大家呢都跟机器人似的，然后开门然后往车里坐，都规定化，那就那么是人吗？那个，那你都跟机器人都跟木偶一样，这玩意儿能打仗吗？真正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那是卫星，那是情报网，是无人机群，是每一个战士的自主能动性，是大家的创造力。这两天我又回头看什么中途岛啊等等啊，那时候我新找到了一个 YouTube 上的一个号啊，把当年的那场大战从头到尾的那演的特别逼真啊，分析的也精彩。我本来是个这种历史性的军迷啊，我不迷设备，我迷这些故事。说到当年那有一个啊，一个小队长，他自己就炸了两个航母，他那两发炮弹扔下来，最后要了命了，一个炸中间，一个炸前甲板啊，他一人都废俩航母，你想这还得了？那都是自己主观能动性，自己自作主张就表现出来那种高超的战术水平。所以说，中国这种就是这种机械化、这种木偶式的这种训练，这种军队，我看不出这东西能真打仗、真管用。所以说，这种耀武扬威呢是没什么用的啊。这个呢，我们知道你能办成这件事儿，我能知道你的国家机器还是能你说做到就能做到，但这玩意儿能打仗，我还不相信了。而且呢，就算是你展示了一些可怕的武器，还是那句话，你中国敢打仗吗？我们原来在节目里给大家分析过，中国呢，随着这些科技这么多年的经济的发展，它已经变得无险可守了。说什么呢？中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全在沿海，长三和珠三都在沿海地带，而且从珠三角一直到下边的长三角，几十座核电站全在这海边。说到这一点，中国是无险可守的。就冲这个，你敢跟别人打仗吗？你毁别人，别人就毁你，这个你就受不了。真一打起来，你就比如说你动了台湾，或者你敢动日本，人家把你的长三、珠三给你炸平，把这些核电站给你毁个差不多，你这国家还过吗？而且那东西你怎么保啊？你得拿什么守啊？所以说这东西它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而且呢，那没法打呀，老婆孩子没说他辛辛苦苦贪污的那么多资产都在人美国那儿搁着呢，所以说你要说他张牙舞爪打仗，这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说到这帮人是法西斯啊，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法西斯，你要说这帮人有多厉害，我还真看不上他们。和当年的德国，和当年的日本，无论在军队上各方面，他们是有相当差距的。就他那帮将军，这一个一个的，好，神头鬼脑的一帮，除了贪污就是玩女人，就是喝大酒。那帮将军，你和当年日本那帮，你和当年德国那帮，你跟人怎么比呀？你和隆美尔、古德里安跟那帮人怎么比呀？而且你国人的疯狂程度也差太远了。你当时那帮人，那战争国家呢？那到什么程度啊，疯狂。你别说法西斯这边，当时反法西斯这边，你说到当年美国有多少好汉， 我参军，我到欧洲，我去给自由世界打仗去，那帮人多厉害呀，那帮人。中国老百姓就这个状态，小粉红跟着骄傲一下，吹吹牛逼，这个是有了。你真让他比划一下去，那为什么？关键是领袖的水平低呀。你要毛泽东的时候，韩战当时朝鲜战争打成那样，那就是拿一把破杆枪，那边吹着小喇叭，面对着人家那机枪大炮，就是往前愣冲，杀的尸山血海。最后到上甘岭的时候啊，好多美国记者还不长眼，还拍呢。拍完了以后，放到《纽约时报》上一登，不但没得到表扬，让美国人痛骂一下：“你们那是打仗去了吗？你们不是屠杀去了吗？”就那个，大伙儿也往上冲。为什么？毛泽东人家那教主的魔力够啊！你习近平，你有这德望吗？所以说呢，当然很多人看到这个呢，怕变成一个军国主义，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那也没必要太夸张，他们是在这个路上，但差得远了。无论是这支军队，还是这个领袖，还是这国人民，都不是那么一个状态了。包括呢，整个这国家结构性的，刚才说了，长三角、珠三角，加上这一连串的核电站，这已经没法打仗了。它这个布局啊，它已经就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做不到。所以说，说到这儿呢，也吹几天就得了，也别太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啊！还你吓唬谁呀？你还真能怎么着啊？所以说这事儿呢，也就忽悠忽悠老百姓啊，然后呢，在国际上呢展现一下啊，你厉害，我们不敢打你。你要说你出来张牙舞爪要打别人，对不起了，你动一个是，你别说你动日本、动台湾，你动一别人试试，你可以比划一下。对不对？你这么厉害，你试试。所以说，我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来吧，再看看股市。嚯，今天中国股市上证已经跌到2.09%了，已经跌80个点了。这个香港跌到1.24%、1.34%了。嚯，这家伙今天挺热闹的啊。他那富时，也就是那个大企业的那个，已经跌到2.02%了，也都可以。今天日本人家大涨，昨天跌得多，今天涨了1.23%，挺好玩的啊。所以说呢，这次的这个人造牛市可能到今天就掉头向下了。来，那好，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陈徐，阅兵和实战就像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有的只是好看，但没得打。是啊，是。但是你还得承认啊，人家能把这件事儿组织的这么细致，组织的完成度这么高啊，这说明呢，人家是不管是行政组织啊、军事组织啊各方面，他是能做成事儿啊，这个还得说有了。但你要说跟谁打仗，还是希望大家回头看看当年二战当时的那些电影，看看当年前苏联当时弄这弄那，看看当年前苏联那积雪上头的那个劲儿啊，那是侵略者。你像中国这个呢，嗨，他没戏了。就这帮红卫兵，茉莉花说科技是把双刃剑，用好了人类受益，用偏了全民跟着倒霉。当然，从最近这段时间。是正常状态，你看科技，无论是啊手机啊 AI 啊这种智能化啊，这都是比较正常的。但说到之前，是令人遗憾的。人类科技的发展都是在战争中，人类科技的第一个使用者就是军队。最后等大战打完了以后，然后当时飞机的进步，各方面的进步都转化到。民用上转化在民用客机各方面才反哺回来啊，给民用这方面啊才能受益。过去的所有的聪明才智全用在了军事上。啊，现在呢这个趋势又回来了。本来前一阵好好的，咱们就好好的，咱们就登月吧，咱们就火星吧。全人类形成一个大地球政府，对吧？咱们把全人类的资源都结合起来。有搞创新的，有搞世界工厂的，大家都好好的活着，发明点新药啊，人类多活几年，那不挺好的吗？然后面向殖民外星球，这不挺好的吗？现在又完了， 那天我看到马斯克搞的那个人脑对机啊，对接，哎呦，现在他已经到多少个人了，已经十来个人了啊，大家还在报名啊，前面的都成功，而且有记者去采访前面的几个人，整个大的改变啊，现在就脑子里一想就能在电脑上下棋啊干嘛的，那非常震惊，打游戏眼珠一转那游戏就开打，多好啊。结果现在又不行了，现在这科技又都往军事上往上马啊，现在 AI 马上这又拦不住了，最后 AI 的第一个主要使用者又是军队，那你怎么办？威楼阅兵的强国效应来了，呵呵，大 A 跌2%了，刚才说了啊，昨天习皇的强势亮相彻底的打破了他权力不稳，四中全会高层改选更张的可能性原本也不是说这事儿的呀，四中全会是说经济问题的，而且这不是又正好是一个五年规划，而四中全会讨论的是15-5纲要，他讨论完了以后明年3月份两会，这就变成一个五年规划，人家原本也没有说人事问题啊，四中全会不是干这事儿的，说前面布局赌席下台的入市资金急不可耐的就要跑了，还有这资金吗？不知道啊。 Peter 说我认为很难降息，鲍威尔想保住自己的历史地位，不想晚节不保，鲍威尔要看清关税的影响，今后最大的问题是通胀，如果九月降息会成为他的历史污点。还是那句话，之前给大家科普过，说到降息的问题，鲍威尔只是组织者，他不是决定者，真正决定的，你比如说美联储就上面这总公司7个人啊，连他7个人，然后那12个都有，当然纽联储可能分量要稍微重一点，原来给大家都讲过，大家是要投票的，不是说鲍威尔一个人，川普现在就盯着他，就你给我降息，他说了不算，他只是一个召集人，当然在这10多个人里边他影响力最大，你比如别人都发言10分钟，他发言发半个小时，他这个是有了，但你要说他个人就能把这事儿给办了，他办不了，这个大家都讲过啊。好吃的说梅西美国最大的百货商近日公布财报，营收大幅上涨，但利润大大低于预期，公司呢同时预计关税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这是一个标志。对啊，那几大零售商同时发出警告，坚持不住了，这坚持不住了，因为他们亲手交的关税嘛，他们都知道啊，那现在这成本都在我这儿呢，没有在中国政府，没有在日本政府，都在这些大零售商这儿呢，在亚马逊这儿呢，那现在他怎么办？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